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《找回自然的野性》。人类的命运与地球紧紧地联系在一起，我们已经在地球上繁衍生息了几百万年。在这个有着45亿年历史的星球上的任何地方，都能找到人类短暂存在的痕迹，比如穿过森林的道路，或者草原上的农田。随着人们对地球的开发，人类的活动占据了野生生物的生活圈，让曾经活跃一时的动植物减少甚至灭绝，比如渡渡鸟、斑驴等。动物的灭绝意味着生物多样性的降低，而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态平衡来说十分重要，尤其是我们人类也生活在地球这个大生物圈中，也是生态系统中的重要环节。生物多样性降低，其危害是巨大的，也必将影响到人类。例如，最近频频发生的森林火灾，就与大型食草动物的消失有关。植物的减少也会降低生态系统对洪水的抵御能力。20多年前，一些科学家提出了让自然恢复野性的想法，这种亡羊补牢、为时未晚的实践行为被称作再野生化。科学家们希望再野生化能够恢复生态系统的结构，让生物圈在面临一些灾害时能有更大的容忍度和恢复弹性。不过，要改变一个生态系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即使在成功的经验面前，也没有人敢贸然行动。狼群效应，自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，越来越多的人提倡物种的再野生化，它的主要策略是保护或引入关键物种，以重塑生态系统，同时减少人为的干扰。在自然景观上有很多这方面的例子，比如美国黄石国家公园在1995年对狼群的重新引入。你可能会觉得奇怪，狼不是会猎杀掉很多动物吗？其实狼也会为其他物种带来生存的机会。在20世纪初，美国建立了黄石自然保护区。1914年，为了保护公园中的鹿，人们开始猎杀狼。到了1926年，公园里所有的狼就都被消灭了。在这次狼群重回黄石生态系统前，他们已经缺席了70年。在这期间，鹿群没有了天敌，不断壮大，让公园里的植被几乎遭受了灭顶之灾。虽然刚引入的狼群在数量上还不占优势，不能立即减少鹿的数量，但是他们使鹿的行为方式改变了。鹿群开始有意避开容易遭到伏击的特定区域，比如河谷和峡谷，于是这些地方很快重新萌发了生机。某些地带的树木高度迅速增长，光秃秃的河谷两侧密布起白杨、垂柳、三角叶杨的树林。而随着这一切的发生，鸟儿也开始入主森林，鸣禽和候鸟的数量显著增加了。有树木提供佳肴，河狸的家族也繁盛起来。和狼一样，河狸也是生态系统的工程师，为其他物种创造出新的生态位。而河狸在河流中筑起的堤坝，无论对于水獭、麝鼠、野鸭、鱼群，还是两栖爬行类动物来说，都是良好的栖息地。狼群的引入竟也改变了河流的行为。重生的森林加固了河流的堤岸，河岸不再像以往一样频繁崩塌，于是河流走势也就稳定下来，河湾的曲折减少了，河岸的侵蚀弱化了，河道变窄了，沿河形成了更多水滩和浅滩。总之，狼群的引入让整个黄石国家公园焕然一新，不仅改变了生态系统，还改造了地理形态。我们可以看到，自然界其实 比我们想象的更加复杂和精妙。我们要做的只将一些失落的物种带回原位，大自然便会发挥神奇的力量，恢复活力和野性。三个关键因素。虽然有引入大型野生动物成功的案例，但是仍有许多人对野生动物回归产生担忧，因为生态系统是动态和复杂的。如果人们只是单纯的创建保护区和禁猎区，或者贸然引入一个物种，谁也说不准会发生什么。那么重新野化自然环境，我们要注意些什么呢？在一个地区，更多的大型食草动物，例如牛、驼鹿、羚羊等，意味着它们会产生更多的粪便，这将有助于土壤肥沃和维持植物生长，以支持其他食草动物。此外，更多食草动物的出现意味着食肉和食腐动物有更多的食物。同时，动物四处游荡意味着它们会携带更多的花粉穿过整个地区，帮助植物繁殖。一个生物系统中所有的植物、动物都是相辅相成的，担任不同角色的动植物越多，生态系统就越能更好的自我控制。因此，具体的再野生化措施一定要考虑该生态系统食物链的复杂性。其次要注意的是自然干扰。其实森林中的小火灾是有好处的，它们可以增加土壤的养分，同时燃烧后的区域没有了可燃物质，相当于天然的防火隔离带，可以避免大型火灾的蔓延。但是如果这些火灾发生的地点离人类频繁活动的地方太近，我们就会把这些小火灾扑灭，从而增加将来发生更大更具毁灭性火灾的可能性。此外，人为清理小型自然灾害还可能影响一些昆虫的生存，他们有时把一棵被大火烧毁的树当作自己的新家。最后还要考虑这些生物的分布。在生态系统中，自由活动的动物能够更好地避开其他可能与它们争夺资源的动物，而且也有更多选择伴侣的机会，这会增加它们物种的遗传多样性。在考虑到三个关键因素的前提下，具体的做法应具体分析。为了提高食物链的多样性，我们需要先弄清楚一个地区缺少哪些物种。例如，荷兰于2007年开始引入欧洲野牛。欧洲野牛曾生活在荷兰，但是由于捕杀而消失。引入野牛的是荷兰沿海沙丘地区，原本该地区森林、草原和灌木丛混合生长，但该生态系统正在遭受一些植物的侵袭，比如山楂树，它们带有的短刺会割伤其他食草动物，而身形庞大，平均体重610千克，皮糙肉厚的野牛不受山楂树的影响。当它们漫步时，小的山楂树会被轻易的踩倒，为其他物种开辟了生活区域，一定程度上阻止了山楂树的扩张。类似的例子还有许多。英国重新引入河狸，加拉帕克斯群岛引入巨龟等等。另外，野生化的过程也需要我们普通人和专家的参与，找出人类可能会在哪些地方阻碍生态系统的自然发展，例如过度的开垦林地用于农业等。最后，世界上没有一劳永逸的事情，再野生化的过程也一样，生态系统是动态的，因此措施也必须是动态的。同样的例子，荷兰在2007年仅引入了3只欧洲野牛，在观察了它们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后，于2008年又引入了另外3只。同时，当地政府在后续的10年内全程跟踪观察着该地区的情况，直到2017年才宣布再野生化项目的成功。再野生化的延伸。除了地球生物圈，人体也是一个生物圈，各种微生物 共同生活在我们的身体上。有些微生物对于我们的健康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。不过，随着城市化的推进，人们更多的生活在充满废气等的城市环境中，人体中的共生微生物多样性也变少了。因此，一些研究人员将再衍生化的概念扩大，应用于人体本身。众所周知，城市居民的微生物多样性低于农村居民。研究也表明，生活在亚马孙丛林中的人们有着传统的狩猎和采集的生活方式，这些人拥有非常高的微生物多样性。为了让与城市居民共生的微生物变得更加自然，一些研究者提议，城市规划者应该在城市中多设计绿地空间，如社区花园和小的公共花园等，重塑城市居民的微生物群落。当然，这些绿色空间也不是随便设计的，需要考虑到它和人体微生物之间的相互影响，种植哪些树木和灌木，以促进哪类微生物生长等。尽管还未能真正应用，但这确实是再野生化的新角度。无论从何种角度来看，找回自然的野性，都是对待地球母亲和我们自身有益的事情。